最近呢，不小心得罪了一些宝岛上的朋友，那有些朋友呢就来挑战我，说我呢是中共同路人，只敢嘲笑蔡英文，就是不敢聊聊巴基斯坦人干中国人的事儿。我呢还真是一愣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是挺不错的吗？那之前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正儿八经我认识的国家给共产党送贺词的呢就三个，俄罗斯、埃及，那还有呢就是巴基斯坦。结果我查了下啊，还真有，而且呢不止一次。今年4月21号，巴基斯坦塔利班呢炸了奎达市的一家豪华酒店，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那有怀疑巴塔的目标呢是住在这家酒店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农荣当晚呢参加了巴基斯坦高级军官的晚宴，爆炸发生在他到达酒店前的前几分钟。7月14号，在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一辆载有大量中国工程师的巴士爆炸，造成了9名中国公民死亡、28人受伤。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说法是呢，这辆巴士是因为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并引起爆炸而坠入峡谷。中国这边的新闻呢，开始说的是炸弹袭击啊，后来呢又做了修正，不再提炸弹的事儿，还是比较给巴基斯坦面子，没有让事件发酵。8月20号，在俾路支省瓜达尔，一个中国的基建车队呢，再次遭到了俾路支省解放军的自杀式袭击。所幸呢，对面也是第一次干这个，不熟练，早了十几米爆炸，只有1名中国公民受伤。那这件事情呢，国内媒体处理的也是比较低调，那所以呢，也没有对舆情产生太大的影响。我记得有段时间中国的媒体把中巴友谊捧得特别的高啊，有个新闻呢让我很震惊，说巴基斯坦呢把中巴友谊写进了宪法，法律里呢还有一条破坏中巴友谊罪，那关系好到这种程度，怎么会让本国人攻击中国人呢？大家看啊，中国和美国关系这么差，美国人来了中国，别说被攻击了，那甚至还有特权。其实稍微研究下，你就会发现不少有关中巴关系的感人事迹呢都站不住脚。宪法呢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没有听说哪个主权国家呢会在宪法里明确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的。宪法呢不是闹着玩的啊，盟约呢还是可以撕毁的，宪法呢可不是轻易能够改动的。你看台独闹了这么多年啊，中华民国的宪法基本上还是纹丝不动，所以说巴基斯坦在宪法里明确和中国的友谊啊，这个绝对是个谣言。还有一个流传的比较广的段子呢，说是当年汶川地震时，巴基斯坦为了给中国送帐篷，拆了飞机的座椅，总统呢站着飞到中国。拆座椅呢，这个可以理解啊，运输机嘛，运人的时候呢加点临时座椅，运货呢就拆了。哎，但是你说总统站着来中国啊，这个就有点扯了啊。你堂堂总统如果自己的专机要拿来运帐篷，那也可以坐个民航经济舱来中国嘛，没必要在运输机里站着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个谣言啊，当时的运输呢是由中国的长城货运公司完成，总统穆沙拉夫呢也没有来中国，只是去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这种谣言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善意的。那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有点让我都作呕的视频啊，一个女生做演讲，那说她去巴基斯坦自驾游，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出门买裙子呢也有士兵保护，那士兵呢拿着 AK 告诉老板啊必须买一送一，因为她是中国人。她讲得很认真啊，似乎也非常自豪。那我是觉得啊这个就有点恶心，这个就是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优越感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情，既希望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内心里呢又有些瞧不起巴基斯坦人。那这个女生的演讲包括很多有关中巴关系的谣言啊，我说难听点啊，就是在践踏巴基斯坦人的尊严，那属于你把我当朋友是吧，我就把你当舔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呢确实是不错，但是呢绝对不是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牢不可破。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巴之间的贸易额呢从2017年呢却开始逐年下滑。2017年双边贸易额呢还有200亿美元，2020年呢就只剩下175亿美元了。而且呢就算是200亿美元其实也没多少，就不说和美国欧盟什么的比了，中国2020年和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呢也有891亿美元，巴基斯坦的2.2亿人，新加坡呢0.05亿，真的是零头都不到啊。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呢，中国和巴基斯坦在经济上的联系根本就不紧密啊。你知道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出口国是谁吗？哎，是美国。再说一下政治制度，那上个世纪巴基斯坦呢主要实行的是军管，中间呢也短暂的实行过民主制，但是呢不太成功，一直到2008年又恢复了民主制度，并且首次和平的把权力呢交接给了下一任政府。这就有点意思了啊，你和中国呢是铁哥们儿，但是制度在近年呢却学上了欧美。而且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缺点啊，之前的视频聊教育改革的时候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各国的英语人口，那三哥呢一直是对自己的英语能力非常自豪的啊，确实呢我也承认，那三哥呢口音虽然重，但是呢英语说的还是挺好的。三哥全国的英语人口呢大概占总人口的 14.18%， 千万别觉得低啊。这个英语人口呢说的是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基本上能够纯靠英语生活的人，中国呢只有 0.9%。 那巴基斯坦的比例是多少呢？49%。巴基斯坦的法定官方语言是英语啊，我倒不是说巴基斯坦说英语呢他就会跟着欧美混啊，而是如果大家说着一样的语言，多少呢能增加些天然的亲近感。再一个呢则是宗教，巴基斯坦9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剩下来的呢信奉印度教、基督教等等。那通常在伊斯兰教国家，无神论呢 是被禁止的。就算呢不被禁止，也是受歧视的。不要觉得奇怪啊，这就跟一个男的跑进女澡堂差不多。而中国共产党呢，则是一个无神论政党，多数中国人呢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不知道多数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是个什么看法啊，我就不代表各位了，只拿我本人来说，我不反对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几个主流宗教，但是对伊斯兰教呢却很难抱有好感。那因为他们做的有些事儿吧，就很难让人喜欢。当然你可以说啊，某某国里的某某教派相对温和之类的，像新加坡的穆斯林呢其实就是还好的，但是呢对于大部分国家里的穆斯林，我就没时间也没精力去仔细分辨了。反正在中国啊，我碰到某些人呢还是绕着走的啊，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吧。那所以你看，从经济、政治制度、宗教的角度上来讲，理论上来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呢是不搭的。中国就算是勾搭上了日本或者越南啊，都比搭上巴基斯坦看起来更合理。但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呢确实相当好。在现在这个去全球化的年代啊，放眼望去中国基本上没有朋友，巴基斯坦呢是少数的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中国对巴基斯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呢？那我们还要把时间轴往前推一推。1948年印巴分治，一边呢主要信奉印度教，一边呢主要信奉伊斯兰教，那两个国家从宗教上呢就不太对付，加上克什米尔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呢就是天生的对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到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呢都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两国在这一点上呢都没有追随美国，具体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呢？不得而知。那我猜测这可能和两国紧邻中国有关，去承认中华民国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呢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在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后啊，双方的关系呢并没有更进一步。巴基斯坦当时麻烦呢也不少，那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首先呢是南面的印度，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其次呢则是北面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呢也有领土上的纠纷，哪怕到现在啊，有些领土问题呢也掰扯不清楚。当时苏联呢又支持阿富汗的诉求，而毛泽东那个时候呢还在喊斯大林万岁呢，所以呢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他就好不了。眼见苏联、印度、阿富汗都要弄他啊，巴基斯坦当然得抱个粗腿，那这个粗腿呢自然不可能是中国啊，而是美国。1951年亲西方的阿尤布汗出任国防部长，这位老哥呢毕业于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倾向于哪边呢可想而知。1954年和1955年呢，巴基斯坦分别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就是东约，以及中央条约组织，也叫中东条约组织。东约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干共产党。东约呢隐晦一些，只是说要在中东地区呢建立一个军事合作为主的组织，不过苏联和中国呢都强烈反对，那所以呢目的应该还是要干共产党。毛泽东肯定是非常生气的啊，所以在1956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迪访华时呢，他明确表示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这两个组织。巴基斯坦就解释说啊，我加入这些组织呢不是为了针对中国，只是为了对抗印度。那到底是不是为了针对中国啊，这种事情呢也说不清。不过当时呢中国也是刚刚打完抗美援朝没几年，跟老大哥苏联呢又有些貌合神离，那可以说是四面受敌吧，实在是不适合跟巴基斯坦翻脸，那所以呢打个哈哈呢也就过去了。不过之后啊，巴基斯坦就更过分了。1958年呢美国支持阿尤布政变，阿尤布呢成为了巴基斯坦的第二任总统。阿尤布上台后呢，对美国就舔得更凶了啊，在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呢，完全追随西方的脚步，而且呢，明确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过呢，我以前也强调过很多遍了啊，舔狗没有什么好下场。印度当时玩的呢叫不结盟运动啊，这个就高级多了啊，其实呢就是绿茶婊，那人前扮柔弱倾城，人后那是哥哥哥哥的叫的可欢了。所以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呢，那是源源不断的往印度送啊。那你说苏联帮印度呢，那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巴基斯坦倒向了美国嘛。但是美国怎么也援助印度呢？啊，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印度本身的实力比巴基斯坦要强啊，这个是印度天然的优势。另外呢，就是印度想要走民主这条路，美国呢当然希望印度的民主化能够成功，那这是非常能够提振民主阵营的士气的。所以呢，巴基斯坦非常悲哀的发现啊，舔得这么认真，舔成了一无所有。巴基斯坦呢也意识到了之前政策上的问题，希望和中国修复关系，所以在1961年3月主动提出了要和中国谈判，商量两国边界划定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和印度也在谈。中国人呢，那就比美国人还要现实了。印度和中国的边界线呢，比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要长得多。印度的国力呢也更强，所以中国倾向于先和印度好好谈，而不是和巴基斯坦谈。当然，边界谈判拉的时间呢通常比较长。在中国和印度谈判的过程中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巴基斯坦对美国爸爸呢彻底失去了信心。那就是1961年年底的果阿事件。那果阿呢是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紧靠着印度。印度在谈判无果后呢，直接出兵吞并了果阿。葡萄牙呢也是美国的小老弟啊，结果美国毫无表示，这让巴基斯坦呢非常的失望，害怕果阿呢就是巴基斯坦未来的下场。印度这时候非常的志得意满啊，我连欧洲列强葡萄牙都干了啊，干你个东亚病夫中国，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啊。所以呢在1962年的10月12号印度对中国宣战，这个时候呢还同时发生了一个对巴基斯坦侮辱性很强的事情。 美国为了让印度没有后顾之忧啊，命令巴基斯坦保证印巴边境的安全。这真的就是彻底把巴基斯坦的心呢给伤透了，是吧？我给你做狗，你让我上别人家去看门。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呢？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呢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呢是解放军参谋顾问，毛泽东呢是中央军委主席，那基本上老一辈的将军们全都在啊。这就是天团啊，斯大林都不敢来硬碰硬啊。那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能比现在的解放军呢还要强。军队这个东西啊，不只是看装备，那人的因素更重要。那现在的解放军呢都是学院派啊，那个时候的解放军呢都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印度那边呢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像样的战争，那虽然美国援助了大量的物资，但燃命卵啊，要不是解放军停手的快啊，印度呢就没了。中国呢56个民族已经很多了啊，不能再加了。这一波秀操作啊，直接就把巴基斯坦给惊呆了，是吧？原来大佬在我身边啊，我以前都是舍近求远了。所以很快的呢，1962年两国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呢达成了原则协议。1963年3月两国签订边界协定。1964年阿尤布来到北京跟周恩来总理会晤，洽谈军事合作，并达成了初步共识。中国给了巴基斯坦很多的免费军事援助，只是对外呢用合同做幌子。那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做呢？中国轻而易举的击败印度引起了美国和苏联的担忧。出于遏制中国的需求，美苏两国在中印战争之后又继续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所以其实可以说印度的军事实力在战后呢不降反增。这对中国来说呢有很大的压力。解放军如果长期大量驻扎西藏，对后勤的消耗呢是很大的。军事援助巴基斯坦呢看起来是浪费了很多钱，但是如果派解放军上去跟印度耗，花费呢则会更大。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呢，他们也很需要中国，因为印度的首要敌人呢还是巴基斯坦。1965年时呢，巴基斯坦等不及了啊，因为再等下去呢，印度只会越来越强，所以强行冒险发动了对印度的战争，结果呢被印度打尿了。那中国当时呢赶紧出手，一方面呢从现役军队里抽调装备往巴基斯坦送，一方面呢在西进问题上给印度压力啊，最后呢就是物为言之不欲那套啊，终于呢逼迫印度坐下来和巴基斯坦谈判。最终那双方又重新回到了开战之前的边界上啊，这对印度来说简直就是屈辱了啊，仗打赢了啥也没捞着。巴基斯坦呢也终于认清了谁才是真大哥，有中国在呢，巴基斯坦呢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独当的技能。从这一刻开始呢，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才算彻底的稳定下来。但是呢，这也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巴基斯坦就彻底的倒向了中国。在阿尤布执政的后期呢，他反思了之前完全倒向美国的政策，也开始玩平衡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呢，在被美苏双重孤立的状况下，有一个国家愿意做我的朋友，那也已经非常不错了。1969年因为珍宝岛事件，中苏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极致。作为和中美都拥有沟通管道的巴基斯坦呢，马上就成为了两方的中间人。1970年在巴基斯坦的协助下，中美双方秘密接触。1971年基辛格访华，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直接促成了中美建交以及中国拿回联合国席位。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我们上期视频也讲了，阿富汗呢也是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和巴基斯坦呢属于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呢，给了阿富汗很多的援助，大部分援助呢很难直接送达，都是通过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阿富汗的很多难民呢也都进入了巴基斯坦避难，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里呢也生成了大量的塔利班成员，有一些呢后来回到了阿富汗，有一些呢就留在了巴基斯坦，留在巴基斯坦的呢就被称作巴塔。那我们前面说的那场9名中国人丧生的袭击呢，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呢就是巴塔干的。不过在苏阿战争结束之后啊，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巴基斯坦的重要性呢就大大降低了。巴基斯坦呢属于抵挡苏联南侵的桥头堡，苏联一垮，美国呢就对巴基斯坦失去了兴趣。而由于当时中美的关系呢又处在蜜月期，美国呢也不会闲着没事做呢去援助印度压制中国。那印度不来找中国跳呢，中国也就没有心情去大力援助巴基斯坦跟印度干啊，逻辑链有点长哈。那另外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搞得也还行了啊，人一有钱呢朋友自然也就多了，那巴基斯坦对中国的重要性呢也就进一步的降低了。那所以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呢存在感不强，唯一的存在感呢就是同时配合东西方反恐。中国主要需要巴基斯坦打击搞疆独的东突，西方嘛大家肯定也懂的，本拉登呢就是在巴基斯坦被打死的。那你真的相信美国的飞机在巴基斯坦领空飞来飞去，巴基斯坦人会不知道吗？那这个情况呢大概一直持续到2013年。那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李克强在13年5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呢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也就是在这一年呢中国获得了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建设权和经营权。中巴经济走廊呢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旗舰项目，一旦中巴经济走廊打通，中国呢就可以从新疆经过巴基斯坦直达印度洋，而不再需要穿越东南亚。在中国实际控制瓜达尔港之前，瓜达尔港的开发权呢一直都在新加坡的手上，每年花大价钱拿着开发权，但是就是啥也不做啊，就是玩儿。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是有战略目的的。所以有时候新加坡民众呢质疑淡马锡控股之类的公司为什么不讲清楚钱花哪里去了呢，他就是讲不清楚嘛，也不敢讲清楚啊。以前新加坡能用钱不让巴基斯坦开发瓜达尔港，但是当中国认真起来的时候啊，那就不是几个亿能挡得住的事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来说呢属于战略项目，从运输上来讲呢它不一定挣钱，毕竟陆路运输价格太贵了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只从运输赚不赚钱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呢大多是内陆国家，美国对他们的控制力呢不强，而一旦一带一路完成，中国就能在相关国家里扩大影响力。那所以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突然之间呢又非常友好了。国内的宣传机构大家也懂的嘛，有时候呢就是用力过猛，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讲的一些言论。一带一路对相关的国家呢是不是一定好呢？以中国的工业能力来讲啊，这些国家的产品肯定是没法跟中国比的。但是你要不要发展呢？这个就是一个阳谋啊，你自己发展可能要三五十年才能把基础建设搞起来，但是我来做五年十年就能搞定，但是将来呢你会受制于我，类似于现在的网红和经纪公司签的约吧，就早期我花钱帮你推广，后期起来了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你还是要给我分钱。那我预计啊，当一带一路真的差不多要完成的时候，相关国家呢应该会有一波反对中国的小高潮。但是为什么现在巴基斯坦就发生了一些对中国人不友善的事件呢？啊，中国现在还是在源源不断的往巴基斯坦投钱呢？巴基斯坦呢有三个问题。那第一呢还是和阿富汗有点关系，巴基斯坦呢和阿富汗是邻国，为了干塔利班呢，美国给了巴基斯坦大量的援助，那收了钱呢你就要办事儿，所以前前后后呢巴基斯坦为了打击塔利班啊也损失了70,000人。但是恐怖分子的教义和巴基斯坦本身的伊斯兰教义呢是共通的，所以巴基斯坦本国的恐怖分子啊反而越打越多。那结果美军突然说要撤了，从川普签了这个撤军协议开始，巴基斯坦内部的各种恐怖分子呢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开始活动了。再到克瑞乔上台软得像棉花糖一样啊，恐怖分子那简直就是陷入了狂欢啊。恐怖分子除了攻击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之外啊，攻击的巴基斯坦人那就更多了，只是说呢我们不关心。第二呢就是巴基斯坦本身不太团结，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呢对巴基斯坦整体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巴基斯坦国内却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为巴基斯坦的省啊和中国的省不同，那中国的每个省里呢都是汉人，建个省呢只是为了方便管理。那巴基斯坦的省呢和种族有关，比如说最大的种族旁遮普族呢就有个旁遮普省，俾路支族呢就有个俾路支省。那小族小省呢就认为中国给的好处啊都被旁遮普给占了，所以呢他们反对一带一路。前面说的一次袭击啊就是俾路支解放军干的，而即使是在旁遮普，那因为官员贪污腐败太严重了，那很多民众呢也反对，所以说啊中国也是有点替巴基斯坦本身的内部问题背锅的意思。那你换美国人上，那美国人搞不好被干得更惨。第三呢则是和巴基斯坦的新总理有关。本来巴基斯坦之前呢是穆斯林联盟和人民党轮流执政，中国和这两个政党呢关系也不错。那结果在2018年时呢，一个叫正义运动党的党派呢在板球明星伊姆兰汗的带领下呢赢得了选举。伊姆兰呢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老婆呢也是英国人，他虽然谈不上反中吧，但是呢曾经多次批评巴基斯坦以前的政府过于亲中，而且呢认为中国不会给巴基斯坦带来繁荣，反而呢是其他的危机。对于塔利班问题呢，他主张和塔利班和谈，并且呢他也主张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从而呢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东亚、南亚、西亚和中北亚的经济和战略中心。上一期呢我们用在阿富汗身上的词啊一样可以用在巴基斯坦身上。那伊姆兰的野心呢不可谓不大，他愿不愿意带上一带一路这个紧箍呢我们还要打个问号。当然了他上任之后呢也没有把中国得罪死，但是很明显他内心里呢还是比较亲西方的。这是中国近几年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在国内呢都习惯了搞十年三十年计划了，到了海外啊经常一个计划推了两年，哎，对面换人了，那一切都要重新谈。所以以前啊经常听国内的人骂新加坡啊，最近骂的是不是少了一下，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啊，虽然新加坡不一定能让中国完全满意，但是靠谱啊，那说出去的承诺都能做到，政局呢也相对稳定。哎，我靠啊，写多了啊，又超过我的长度了。总的来说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来讲啊，真朋友无限接近于零。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呢，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你是我的朋友，我要为你着想这种事。那如果有呢，这种领导人也是不合格的啊，应该下台。国与国之间呢，永远都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一旦你没那么有用了，就会成为备用。各位不要对利用这个词心存芥蒂啊。任何国家如果今天呢还能被利用，那说明呢你还有用啊，值得庆祝。